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大批元老们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最有能力解决中国面临问题的只有邓小平。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邓小平女儿毛毛在他描写父亲的书中写道，记得为了让我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地接到他的住处。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常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两人坐定后，叶剑英把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向邓小平细说了一遍。邓小平兴奋地吸着烟，脸上泛起红光，说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那怎么行？叶剑英毫不掩饰地说，中国的许多事情还等着你来做呢。不久，叶剑英安排邓小平由城里搬到西山25号楼住下，一如既往像个老大哥一样关心着邓小平的身体健康，把自己能看到的中央文件派办公室王守江主任和李俊山送到邓小平那里，有什么消息也及时传递，联系十分紧密。邓小平的复出成为焦点问题，因为邓小平是遭到江青集团打击迫害的最后一个党的高层干部，他所代表的老干部形象和业绩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围绕他的复出，上层再次出现大的分歧。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听了宣传部门的汇报后指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1977年2月，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事的内容写在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中。后来汪东兴提出写社论，于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公开要求把两个凡事的错误方针推行到全国去。在两个凡事的错误方针指导下，不但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许多老干部不能恢复工作，旧的大量冤假错案不能平反，而且有些地方和部门又制造了新的冤案，给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设置了严重的障碍。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3月14日，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在讲话中继续宣扬两个凡事的方针，强调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央确定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华国锋和汪东兴对邓小平的态度遭到党内许多人的反对。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给我们挑刺吧？李先念立即表态同意，但华国锋仍然不吭声。在这之前，大约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官复原职，重新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四项职务。华国锋提出两个凡事，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这主要是为了树立和加强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政治权威。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给支持两个凡事观点的人以尖锐批评。官复原职的邓小平并不满足，他将要从他认定的思想和原则发扬光大，这就不能不与华国锋代表的思想体系发生冲突。集中到一点，就是两个凡事。所谓两个凡事，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这篇文章中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这个社论所表述的思想后来被概括为两个凡事。深入地想一想，华国锋提出两个凡事是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这主要是为了树立和加强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以此来回答党内外日益增大的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现在邓小平已经复出，天安门事件也已平反，关于两个凡事的争论又摆到了桌面。其实邓小平在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信中已经暗示过，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 邓小平又明确地在讲话中批评道：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对待这个问题。由两个凡是引出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前进中的思想分歧。仅仅批判四人帮还不够，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进行重新认识，就跳不出左的思维定势，就不可能摆脱思想羁绊。其实，在民众和理论工作者中，不乏思想敏锐者，他们早已对两个凡是不满了。1978年8月，南京召开了一个理论讨论会，会上，《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结识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两人很谈得来。分别时，王强华约胡福明为《光明日报》的哲学版撰稿，但没有出具体的题目，让他有感而发。胡福明很是认真，将自己思考已久的问题写成了两篇稿子，投寄王强华。其中一篇是阐述真理标准的，题目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看中了这一篇，并对其进行了修改加工，准备发表。见报前，胡耀邦对此文提过多次意见，中央党校的孙长江等人又参与进来，对文章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就这样，这篇文章先后十译起稿，历时7个月，终于定了下来。1978年5月5日，华国锋访问朝鲜。同日，胡耀邦请周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报告，开始向两个凡是发起理论上的冲击。5月10日，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光明日报》于11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该文，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予以转载。这篇文章一发表，顿时引起轩然大波。5月17日，汪东兴与华国锋、季登奎、吴德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要害是批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帜的。汪东兴、召见主管宣传的张平化、李新等人，要求控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严禁发表这类文章，并指令组织写作班子写反驳文章，在党内刊物发表。他责问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11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4个现代化实现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这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他甚至有些气愤地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斥责登这篇文章的负责人没有党性，提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下不为例。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不要表态，不要介入，并且找人谈话，批评一些人对此所持的态度。有关两个凡事的讨论仍在进行。1978年5-6月间，部队召开了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有人坚决拥护两个凡事，反复强调，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说过的话都不能改动。当会议提出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指导思想时，有人认为不能用新的历史条件，因为华主席提出的是新的历史时期，否则和中央口径不一致。5月27日，华国锋到会讲话，特别强调，我们党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四个现代化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同一天，叶剑英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强调，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等。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指示，全面系统地把它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适用和发展。又一个完整准确，又一个新的历史条件。华国锋心中自明叶帅所指，脸色变得严峻起来。邓小平也知道了这一情况，他对几位高级将领说，只要你讲话同毛主席的不一样，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好，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当前思潮的一种反应。他觉得事情越发变得奇怪。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邓小平亲临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呼吁要拨乱反正，要打破精神枷锁，来个思想大解放。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观点，给支持两个凡事观点的人以尖锐批评。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